这个 H 先生他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他就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产品行销，所以我当下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胆啊，反正我就问他说，你在尴尬吗？然后他就说，有一点。检讨别人很简单，检讨自己最困难。欸，大家安安，我是朱莉啦，欢迎来到朱莉亚罗伯斯。每一集呢，我会用2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是我最近在面试的一家公司的经验。然后可能这些面试官问我的哪一些问题，我怎么回答？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可以在转职啊，或者是在找工作的时候，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应答，让大家可以能够收集题库。面试官会问哪一些问题，就希望可以给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能够有个帮助啦。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整个分享的过程中都是以我个人的观点还有角度作为出发点，所以可能不会完全的呈现整体面试的原貌，毕竟就是这是我个人单方的主观经验嘛，所以有可能我其实没有发现到的，所以就只代表我个人立场这样子。那有些人会问说，欸，那你会公布公司吗？答案就是看我的心情。那怎么样可以构成公布公司名称的条件呢？就是只要在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欸，对方很友善，然后整体的面试过程很自在也很舒服，让我觉得我们很平等也很互相尊重，那我觉得公布这个公司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主要也是希望，它是一个正向的方式啦，因为我也不想要就是在那边讲说我用单方面的面试经验然后一直狂嘴哪个公司很烂啊，很怎样啊，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跟形式就不是那么健康也不是那么好。就是我觉得很赞的我很喜欢的我就会公布它的名称这样子。好，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有一家公司叫 SelfToken，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公司。那这个公司主要是在做，它有发行虚拟货币，然后同时这个公司的旗下有一个叫 SelfPick， 在做原创 IP 影像类型的作品，就主要在专门产出以及发行。在 Podcast 的话，他们的节目叫做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然后第二个的话是电影，有一个叫做圣人大道，其他的话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的 Mr. Bartender。 第三个层面，他们还有在做线下实体的沉浸式娱乐场所，也就是说他希望透过线上虚拟刚刚提到的影像作品，然后结合在影像作品当中会有出现的这些场所啊、场景啊，可能有酒吧啊、餐厅啊之类的，他会实际在线下打造一个这样的场所，让你可以做到线上跟线下虚实整合。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活络这个影视的文化。那我不确定这样讲我的表达能力有没有到让大家能够理解，但好，我尽力了。总而言之，就是我去面试这个 SelfToken 的产品行销这个职位，然后总共三次。那第一次就是第一个阶段是我们透过线上语音的电话来稍微聊一下，大概30分钟左右。第二次就是实体见面，第三次就是一跟二里面跟我约的人再加这个公司的创办人这样。所以今天出现的角色呢，会有 H 先生、 I 小姐跟创办人还有我本人。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一跟二我自己觉得啦，我第一个会进去的关键是因为其实对方有问我一个问题说，欸，那我蛮好奇就是在对于行政方啊跟创意发想的行销企划类型，你会比较想要哪一个领域或是哪一种类型的工作。这时候就是面试官在回答你的时候，在问你问题的时候尽量回答自己很有弹性，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你比较好搞，这样不会让人觉得，哦，一个新人进来还那边要求那么多，好像觉得自己只能够某个选择。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微微的扣分。你可能可以说，像我这次就说，假设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比较偏向就是 创意居多的占比。那也因为就是我也知道新创会有很多工作分配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或者 是完整的系统，所以其实基本上要做行政我也都可以接受，而且我也觉得这都很正常，就是就像你发起一个企划你一定会碰到相关的行政作业嘛，所以其实我可以接受一点点就是有行政类型的工作这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可以选择我就会选择创意企划这类型的，我会比较喜欢而且我也比较上手，就是我觉得我第一关会通过是因为我这么回答啦。然后第二关我觉得我会通过我讲了一个关键字，因为对方有就是询问我说我上一个工作为什么离职嘛，然后就稍微大概简介了一下，然后我就有说一句话，就是那因为我今天来这边是来工作的，就是我们彼此都是来做一件我们想要看见的改变，或是我们彼此都想要进行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是来这边工作，我不是来这边交朋友的。我觉得主要我会录取，第二阶段会录取，是因为我很坚定的说这句话，然后对方就感觉也是用很肯定的眼神看着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可以顺利通过第二阶段面试。然后到第三阶段，坦白说我自己觉得我这一次面试有可能不会上。那第三阶段有一个因为刚刚提到有 H 先生跟 I 小姐嘛，那一跟二阶段都是这两位面试我，第三阶段才有创办人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第三阶段，因为其实我早上做了超多功课，可是我自己觉得我的状态没有弄得很好，就是我心很躁动很浮动，然后我其实打从心里是蛮尊敬这个创办人，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这个团队蛮强的，然后这个创办人能有这样的想法也是蛮聪明的，就是我个人是算某部分蛮崇拜他，所以我觉得我在对他的时候就太紧张状态又不好，所以我没有好好的解释就是他在面试当中问我的那些问题，这样他可能问我十题，然后我只有一两题答的我觉得还 OK 而已，其他我都觉得我太急着要回答他的问题，没有先在脑中架构好我想要讲的核心，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杂乱无章，然后可能会让对方觉得我这个人讲话很没有逻辑。那我觉得有两个我表现不好的地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对方当时就是到第三次面试，这个创办人就问我说哎，还是不免俗简单来个自我介绍这样，然后第二题就问我说你想要加入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这一题回答超爆干烂的，因为其实我在脑中应该要先做好这个回答才对，但是我没有做到。然后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是不好的示范哦，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做不好的地方。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先前是在非营利组织任职，那我自己觉得我也不希望为自己的职涯设限，所以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公司很有趣，然后作品我之前也有看过，就算蛮喜欢的，所以想说转移到商界我也不排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但其实更好的做法应该是你可以分成三个回答，就是我回去整理了一下我可以怎么改善。那当对方问我的时候你想要加入的原因，我现在的我会回答说哦，第一个因为公司的作品其实我有看 ABCD 这四部，然后我都非常喜欢这四部里面带给我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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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第二个是因为先前有看到那个作业嘛，然后其实我也觉得公司在目前既有的这些作品搭配我所写的跟我所做的这个产业的功课，我觉得是非常有趋势的，在未来也非常有潜力的，所以我会选择这样的公司。那第三个是因为其实我看了很多这个创办人的很多专访，然后我觉得他的特质是很，他的思想很细腻很完整，就他的思路很细，但是他的初衷很简单很单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他让他就是每次在分享他的初衷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很负责任，然后这是我期待 我加入的公司应该要有的元素，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要非常明确清楚的讲出这三个特点，但没有，我前面在那边不要再攻杀想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题其实没有答得很好。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是，对方请我分享我在作品集里面其中一个专案，或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作品集。那当时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先回答他了，所以这一题又答得超烂。然后这创办人就说，哎，那个不好意思打岔一下，我觉得可以直接就，你也不用怕浪费我的时间，就是流水账，然后把时间线拉出来切割，从一开始到最后这样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怕浪费我的时间。他对方就这样子告诉我，那就代表说我讲的这些过程里面一定有时序乱掉，以至于对方不知道 我在讲哪个时空的问题吧，所以他可能才会提出这个需求。所以我当下确实真的是分享了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经验。可是其实我发现，假设今天我们换位思考，想象一下，如果我是创办人，或者是我是一个老板，我是一个可能能够一天能够运用时间又很少的人，那我会希望听到这面试者怎么讲，那一定就是要分享跟这个公司跟这个职位相辅相成，为公司带来可能性的一个案例分享嘛，对不对？就像我今天应征的是一个产品行销，那我是不是在分享我的过去经验的时候，应该要讲的是我在上一份工作也做了类似产品行销的事情，然后它为公司带来哪一些改变，那这样子才让这个面试者对于日后你在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会有实际画面的想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目前应该是这两个我最需要改变的地方，其他的话我是还蛮建议大家就是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你就是完全放松表现你自己就可以了这样。因为其实 我不太知道这样子可不可以，但我发现对方也因为这样子算变得比较蛮轻松的。因为刚刚有跟大家讲说有 H 先生跟 I 小姐嘛，然后因为 H 先生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公司都算比较就是把情绪藏在比较内敛的这种特质，所以他们就会内心的情绪不会这么的表露在脸上或是这么的显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情绪来就会来的人啊，所以或者我很嗨我觉得直接大展现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个公司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H 先生他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他就是那 我想问一下，就是产品行销刚刚有提到说行政啊类型比较内部的啊，还有就是外部的这些比较偏创意啊需要发想的企划啊，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这个 H 先生大概整个面试的过程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当下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胆啊，反正我就问他说你在尴尬吗？然后他就说有一点。我就觉得看我还蛮没礼貌的，可是对方也因为这样就是我觉得我表现很真诚啦，所以对方也觉得哦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我们彼此都很知道自己的状态，那你觉得这次就是一种坦然相见，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还不错。然后这个 I 小姐她就问我说那我问你哦，你可以接受就是你的主管或你的同事没有太多的情绪吗？或是在工作的时候没有情绪吗？我就说什么意思？所以你是在说他吗？然后我手指就指这个 H 先生。然后他们两个又一起笑了。我就觉得哦，整个面试过程中其实蛮建议大家可以让自己舒服跟自在的状态啦，可能对方只是想要透过闲聊来了解你这个人人格特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够以更轻松的状态去那一定是更好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就是第三次太紧张，然后没有办法好好的表现跟做自己，用很舒服的方式在介绍我自己的工作能力或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所以让整个面试过程中会有一点在走形式，然后有点无聊，所以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对，我要补充， 就是我很喜欢这间公司的另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刚提到的 H 先生，他把我所有的作品集都认真看完了。你要知道这是多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差不多面试十家左右吧，他是好好把所有的作品都看完，然后也把我第一集 podcast 听完的人哦。所以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遇到有哪一个面试主管或是可能厂商或是可能公司，他好好把你作品集看完，真的是珍惜，因为他真的是我第一个遇到这么认真在做面试者功课的人。所以H 先生，我很感谢你，谢谢，再次的感谢这样。然后我后面还很北兰，我又不小心耍了一下小白目，我真是调皮。然后因为过程中这个 H 先生也有问我说，就是为什么想要录 podcast，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应该要在求职的期间也是要持续创作嘛，所以你们也有可能会变成我录音的素材哦。然后他们的反应也超可爱的，他就说哦好啊可以啊，就让我觉得他们整个过程都非常的坦荡荡，这也是我就是喜欢这个公司的地方。哎，很感恩你哦，虽然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听，但是我觉得你们很棒，就是我这样讲好像很自以为，哎，就是反正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啦，就让我有一个算很整体体验下来很美好的面试经验，也让我觉得我们都很真，所以我很感谢。哎，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第三次面试的时候，就是有导演的这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有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诶，那你从2020的五月到现在，那你都没有工作的状态，你这样就是生活过得去吗？这样他虽然语气有点就是小小笑，可是我听得出来那个小小是可能担心啊，或是又怕自己太直接啊，显得小小微尴尬啊这种。然后他的眼神呢是一种非常温暖关心你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从中接收到的讯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啦，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也有过这样子的经历，所以他可能可以同理我，就是在一个没有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状态下，是不是会遇到生活上面的困难之类的。所以我当下真的有一种觉得我被他同理了，然后也被这样子的问候给暖到了。所以虽然你可能不一定会听这一集，但是我还是想要把我当下收到你温暖的问候分享出来，所以就是感谢你啦嘉凯，真的啦。如果他有听，他一定会觉得我叫什么嘉凯啊，是很熟是不是？但是就是谢谢你，真的。好吧，那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不免俗的来一下正常应该有的结尾。假设大家觉得我过程中有一些可以更好的地方啊，或是你可以建议我调整的地方，那欢迎都在下方的留言告诉我，或是可以给我评论或者点评星，让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调整。然后假设你在整个过程中也觉得我会有更好的回答方式，那也欢迎告诉我好吗？那就先这样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面试经验，也祝大家不会遇到怪老板。 我是 Julie 啦，大家下次见，拜拜。